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关于人对宇宙的认知的问题，人是不是能够完全认识宇宙，我们已经谈了三个视频了。第一个呢是牛顿的经典力学，第二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第三个呢就是量子力学方面论。今天呢我们再谈第四个方面，就是谈关于数学方面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啊，这个方面第四个视频。所以是很欢迎弟兄姊妹介绍更多的人能够订阅，能够点赞，让我们这个视频呢让更多的人可以看见。好，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视频。在1900年，当时全世界一个这个数学界的领军的人物，德国的数学家叫做 Hilbert， 他在当时的这个第二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呢就是数学问题演讲啊。在这里面他提出了有23个，他提出了23个他认为最重要的而且还没有尚未解决的数学问题。其中第二个问题就是基于算术公理的相容性，要建立一个具有完备性、独立性和无矛盾性的数学公理体系啊，把这个整个完整的体系建立起来呢，那就是构建一个整体的数学的大厦啊，这当时提的目标很宏大。当然很多的数学家都非常兴奋，而且还非常的为之这个奋斗，呕心沥血的时候，没想到到了1930年只有24岁的奥地利的数理逻辑学家哥德尔，他就提出并证明了一个叫做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就说明很多的数学的很多的东西有算术的系统当中是不可能完备的，这一点上就引起了很大很大的轰动。对哥贝尔的不完备定理，人们的诠释不完全相同，而且呢，对这个定理的证明和诠释也是复杂和艰深的，需要相当的数学功底，不是我们一般人就能够完全做得到的。所以呢，今天我在谈这个不完备定理的时候呢，我就是借用美国的理论物理学博士科普作家张天荣，他在2019年出版的《科学是什么》这一本书当中，他用一个比较通俗，虽然不是严谨，但是通俗的一个语言来介绍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他说这个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呢，主要包括定理一和定理二啊，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说一个包含算术的系统，要么它自相矛盾，要么它总能得出一些没有办法包括在这个系统中的一些结论。第二条是不可能在一个包含算术的体系的内部证明这个体系的系统不是自相矛盾的啊，听得比较绕口啊。我现在就他就用了一个理发师的这个悖论来谈这个问题。他这是这样说的，他说啊，在一个小镇上只有一位理发师， 那么这个理发师呢，他就是说他要为这个镇上所有自己不理发的人理发。那意思就是说，他的顾客的系统，他的顾客群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镇中的任何人，只要他自己不给自己理发，那就成为他的顾客。所以呢，这就成为这个他的顾客群就是这样。当然，除了他以外，谁不理发他就跟他理发，这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呢，有一天，当这个理发师他想给自己理发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顾客的这个定义是相矛盾的。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他不给自己理发，当然他自己就属于这个顾客群，就是不给自己理发的群。但是如果他给自己理了发，他就不属于这个顾客群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顾客群的定义是不给自己理发的，他现在给自己理发了，但他就不属于这个顾客群了。但是他最后呢，他又给自己理了发，实际又成为了顾客，因为实际他跟他理了，所以他自己到底算不算顾客，他该不该给自己理发，那在逻辑上怎么也讲不清楚，这就构成了一个悖论。所以如果这个理发师把自己加进去，加到顾客群里边去，那么这个顾客的定义就自相矛盾了。因为他顾客说的是自己不理发的，他才给他理发，他现在呢又给自己理发了，他又给自己理发，所以就矛盾了。他如果不把自己加进去，当然这个顾客的定义就避免了矛盾，因为谁不理发他就给他理发，这是没有任何问题。他不把自己加进去，没有自相矛盾，但是就不完备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把他自己包括在这个顾客群内，因为他也是镇中的一员了，他应该是在顾客群里边，如果他不给自己理发。所以我们就从这看见了，在顾客群的一致性和完备性，它是不能够兼容的。要么你好像能够看到它的不矛盾性，或者是一致性，或者相夹自夹性，但是呢，它的理发师本人就没办法包括在这个顾客群里，那是这个顾客群这个系统是不完整的。如果他把自己包括进去，那么就自相矛盾。所以呢，它的相容性和它的完备性，在一个算术系统当中是不可能兼得的，这就是讲的第一定理的意思。但是如果要证明它这个顾客系统是自相矛盾的，那么理发师就必须要把自己加进去，对不对？但是当他把自己加进去以后的这个顾客的系统已经不是他原来的那个顾客系统，原来的顾客系统他肯定想的是所有镇上别的不给自己理发的人他是他的顾客，所以他没有把自己加进去。所以这样的话，他就如果不把自己加进去，他就不可能在原来所定的顾客系统的内部来证明该系统是自相矛盾的。所以这就是哥德尔的第二条定理的不完备定理的含义，大概就是这样，基本就是这样，好，大了解一个大概。所以这样的话，在算术逻辑系统当中会一定会有一些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够证伪的命题。那么被证明的是真的，但是真的却不一定能够被证明。所以在整个算术逻辑系统当中一定会遗漏一些真的命题是不完备的。那么对哥德尔的这个不完备定理的意义，人们的认知深浅也各不相同。但是大家学术界有一个共识是什么呢？就是认为哥德尔的不完备定理是20世纪思想界奠基性的贡献。 啊，给他的评价很高的。所以现在科学界公认哥德尔在逻辑学家中的地位就相当于爱因斯坦在物理学家中的地位，在物理学家中的地位。所以到1999年呢，美国的《时代》杂志曾经评选出20世纪的100位最伟大的人物当中，哥德尔就是其中之一。那哥德尔曾经啊和爱因斯坦在美国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共事，从爱因斯坦从1942年到一直到他1955年过去世，他和哥德尔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爱因斯坦比哥德尔年长27岁，但是两个人成为了忘年之交。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他说我之所以每天去上班，就是为了有机会与哥德尔一起散步回家。所以爱因斯坦他认为哥德尔的工作对于数学与他的工作对于物理学有同等的重要性。这几张图片就能看见，上边是一个年轻的哥德尔，下边两张图是哥德尔和爱因斯坦一起交谈，一起散步。所以含有算术系统的这个相容性和完备性不可兼得，这个似乎好像是与我们前边的谈到了海森堡的测不准定理，就是粒子的动量和它的位置不能够同时测准，不能够兼得，好像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究竟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据说啊，哥德尔的学生曾经向哥德尔提出这个问题，结果呢被哥德尔赶出了办公室。后来呢，在一次小型的聚会当中呢，哥德尔就解释说啊，他说他曾经就这个问题与爱因斯坦讨论过很长的时间，他不相信量子力学和非决定论。所以哥德尔的同行都笑说哥德尔被爱因斯坦洗脑了。哥德尔不完备定理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啊，非常的广泛的，那么对自然科学的影响也是这样。弟兄姊妹可以看得见，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和拐杖，现代的自然科学就发端于什么？对自然描述的数学化。所以严格的科学问题都是用数学化的结论来表示的。我们简单举一个例子来看，比如说牛顿的第二定律就是加速度定律，那这里边呢 A 是加速度， F 是外力， M 是物质的质量，那就说明很清楚，说一个物体它的加速度和一个物体的质量是成反比的，和它受到的外力是成正比的。所以因为在牛顿的定律当中，物质的质量是不会随着运动变化，所以只要有外力，加速度就会一直加速下去啊！大家看这条直线就是这样。但是呢，在相对当中有一个公式，就谈到了一个运动物体的速度和它的质量的关系，也就是说速度越快它的质量越大啊，就这里边呢，就是这个 M0 就表示是静止状态的时候物质的质量，那 M 呢就是在运动当中这个物质的质量，这个 V 就是这个物质的运行的速度，那这个 C 就是光速。所以从那边我们看到，当这个 V 啊，就是这个运动的物体运动的速度接近于光速的时候，出现什么情况呢？那么这个公式右边的这个分数的分母它就会变成趋近于零，它趋近于零，那肯定是等号的左边的 m 就会趋于无穷大。也就是说，当一个物体它运动的速度趋近于光速的时候， 它的质量会变成无穷大。这就是带来两个结论，因为不可能有任何物质的质量变成无穷大，所以呢，只有在静止的状态，质量为零的光子可以达到光速。第二个结论是什么？因为我们前面谈了牛顿的这个加速度这个定律，所以当这个物质运行的速度趋近于光速的时候，它的这个物体的质量变成趋于无穷大。当它趋于无穷大，那这个加速度就推不动了，就趋于零了。所以它最后一定是还近光速的时候，它这个加速度就没有了，就加不上去了。所以呢，光速是不能超越的。所以从这些两个公式我们就看得清楚，好像很多的牛顿的定律也好，这个相对论定律也好，都是用一些相对简单的数学公式就能够很严格的把它表达了。所以数学公理系统的不完备性，它就会导致了科学结论的不完备性。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科学的结论很多是数学化的，所以由于作为科学的语言模式方法和工具的数学的本身，它就有不完备性，那么就导致了它所表达的绘制的科学结论的不完备性，这是很自然，因为这个基础就不完备。那进一步说呢，这个当数学的概念理论结合人们实际的经验和观察，因为经验和观察中又会产生一些误差不完备，所以本身这个数学的基础就不完备，再加上人的经验和科学观察不完备，那就会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或者不完备性。所以英国的物理学家霍金就曾经诙谐地说过，他说啊，上帝不仅在人扔筛子，有时候还把筛子扔到找不到他们的地方，啊，这是很多的不完备性。但是呢，追求绝对性知识的不可能，并不是意味着我们在知识的可靠性的上边要采取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有一个学者说得很好，他说啊，人类认知的历史就是人类不懈的追求知识的决定确定性而逐步显现知识的不确定性的历史，是吧？人们在不断的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不断的显现出了这个知识的不确定性。这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我上个视频也讲了，当我们觉得对宇宙的认知增多的时候，好像不知道的东西也在增多，它不是成反比，而是成正比。所以我的同学王新怡博士就说，他这么说了，还跟我写的文章里这么说，他说啊，哥德尔不完备性的断言，在含有数学公理的体系中，完备性和自洽性不可兼得。那么完备性藏在什么地方呢？答案是，理论系统要求的完备性存在于下一个夺展了的深层次的理论中。在夺展了的深层次理论当中，原本的系统就可以被完备化。但是这个深层次的系统又处于一个新的不完备的困境当中，需要更高的智慧在更深的层次上把理论结构扩展，再一次完备化。那这样呢，在完备化的过程将是一个无止境的，构成了一个完备化的无穷的系列。这个无穷系列的终极点必然是超乎数学物理学范畴，超越程式的超级智慧，这就是上帝。 啊，我觉得他讲的是蛮深刻的。所以我们人说要完全认知宇宙，恐怕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很困难。好，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